欢迎收听司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761号，基督的自由选择权。1879年9月21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马可福音8章22至25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行过许多奇迹，种类繁多，非常奇妙，甚至人们来到他面前得祝福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说到蒙主赐光明的瞎子，我们从圣经中读到，有些人靠朋友带到了基督面前，好比伯赛大的这个人，他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被动的，看情形他朋友的信心比他更大，因此他们把他带到了耶稣面前。在另外的情况下，有的瞎子向基督哭喊，竭尽全力要让自己就近他，其中有的人虽然遇到严厉的反对，却不顾一切的来就近耶稣，比如那个因大声喊叫而遭到门徒斥责的瞎子，后来越发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你看到了吧，有些人靠朋友带到了基督面前，也有人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来就近他。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瞎子，想必你们当中许多人都记得，就是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主动来到了他面前，耶稣看见了他，用自己和的泥抹在他眼睛上，然后叫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因此自打我们救主在地上开始做工起，瞎子这类人来就近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各不相同的。一，人们来就近耶稣基督的道路大不相同。面对上述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从中学到了一课，人们来就近耶稣基督的道路大不相同，甚至他们最初的渴望也存在差别。有的在开始寻求救助时，好像那个寻找好珠子的买卖人，当他们找到了他，就把他看作是重价的珠子。也有人像那个农夫，在耕地时遇见了一罐金子，可以说他们在遇见基督的那一刻，马上就晓得了他的价值，并且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为的是拥有这宝贝。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虽然不是特意来这里寻宝的，但仍然可以即刻得蒙祝福。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已经来这个地方寻求救主好几个月或者好几年了，你们可以现在就寻见他。有些人甚至在讲道进行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寻求了，但一时还没有寻见他，而其他的人却在刚开始寻求耶稣时就立刻寻见了他。有些人是为了追随敬虔的榜样，有些人是听了牧师的讲道，有些人是因为朋友善意的一句话，有些人是因着父辈的劝勉，有些人是看到了一本圣洁的书。 有些人完全没有借助任何外在的器皿，有些人只是因为自己独处时或夜深人静时心中闪过的一个念头。所有这些人都靠着同一位神诗人的圣灵，但每一个人被带到基督面前的方式各不相同，所借助的器皿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基督徒生命的初始阶段，而且贯穿于所有蒙恩之人的整个一生。在某些方面，所有的基督徒都彼此相似，但从没有两个基督徒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同一个家庭中，我们常常看到孩子身上有非常显著的家族特征。有时你会遇到有10个或者12个孩子的家庭，你把他们挑出来，让他们站在一起说，我们可以十分确定地说，他们显然都出于这家，他们身上有某种区别性的特征，足以表明他们是属于这对父母的。首先你注意到了他们相似的地方，然后再逐一观察这10个或12个孩子，或许头一眼看上去你无法辨认这个跟那个有什么不同，但天天看见他们的人会告诉你，每一个人的长相和身材都明显各不相同，不同的性格特征把他们彼此区别开来，所以你们当中谁跟谁都不是完全相同的。若他们都想跟家中的榜样分毫不差，那可就太令人遗憾了。每一个儿子都想与敬虔的父亲相像，每一个女孩都想效仿可爱仁慈的母亲，这种追求可嘉且合宜。然而若是有一个女儿想要跟姐妹一模一样，或一个男孩想给弟兄分毫不差，这种想法岂非荒唐？但在神的教会中，我常常看到这种荒唐事。有一个人因自己的经历与邻舍不同而感到沮丧，另一个人是因为看见自己的某些经历与别人不同。我甚至了解到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从神的名册上删除，把自己变成不信基督教的人。更糟的是，他们有时会把彼此变成不信基督教的人，只因为他们没有全部成为同一个样式，好像许多子弹在形状上精确相似，经过加工制造，刚刚从模具上拿下来的东西。不，当我们产生这种想法时，就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神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从始至终，父神、圣灵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作为是完全自主的，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选择效仿同一特定的行为模式。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关乎祷告，切不可强求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中学习这一课。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张开他的眼睛，不，这样求也算合宜，但他们求耶稣摸他，但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请求做事，他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如今我们在祷告时，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朋友和邻舍带到基督面前，求神拯救他们，但我们切勿强求基督以何种方式拯救他们，因为通常情况下，他都不会遵循我们所描述的方式。基督常常摸病人，所以人们开始期待他在施行医治时必要触摸病人。乃曼以为先知以利沙必定出来见他，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但是他错了，好像这些在伯赛大的家伙。按照他们的理解，基督总是用摸病人的方式进行医治，所以他们求他摸这个瞎子朋友，但他没有理睬他们的想法。若他们以为他在行神迹时会按手在病人身上，那他就不会按手在病人身上。他要让他们看到自己不会受限于任意特定的方式。若是他容忍他们有这种想法，那么他们接下来还会犯错误，说这是一种妖术。基督在医治病人时需要借助某种通道和触摸，好像巫师或魔术师一样。这种想法会助长迷信，你们要注意。你和我或许以为自己完全不会迷信，但其实它只是变换了表现方式，与其他人身上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若是主喜悦祝福某一传道人，借助他的讲道使灵魂重生得救，于是他会把这事记在心中，特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听他讲道，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必会得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主施行拯救的方式千千万万，他不会绑定任何人成为其代理或器皿。不要以为使这人重生得救的能力仅仅局限于某个人，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迷信。或者你会心里说，我因为读了某本书而得救，若是让儿子也读一下这本书，他也会让儿子重生得救吧。实际上他也许对你儿子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因为神的恩典不依附于任何一本书，也不会在做工时受限于你所描述的方式。我亲爱的朋友，即使你们当中有人曾试图限定主采用你做工的方式，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比如你在教导的主日学课堂上，有个学生曾因为阅读某一章经文而归向了基督，于是为了带领其他学生归向救主，你也会让他们去读同一章的经文，这样做也很好。若是主喜悦，他就能借着同一章经文祝福他们。但与此同时，你必须牢记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很可能会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方式。亲爱的朋友，再比如当你在大街上或教堂里传道时，神祝福了那次的讲道，于是你决定重复讲一次，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很可能会错失良机。若是你开始信赖讲道，神是不会祝福他们的。我认为在对待一篇好的讲道时，可以效仿大卫的样子，看看他如何对待哥利亚的剑。他说这刀没有可比的，但他没有留给自己一直用，而是把它放在了主的面前，这样当需要时他就可以随时派上用场了。当神祝福了我的讲道时，我没有一定要再讲一遍，以免自己有可能依赖那篇讲道，或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我传扬真理的方式，却忘了依赖真理本身。当然若是感觉到圣灵在引领自己这么做，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传讲同一篇讲道一次又一次。我们在祷告中切勿强求主使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因为他可以运用他所喜悦的各种器皿，只要是他喜悦的方式，不管我们说什么他都会照做不误。我们可以求他张开瞎子的眼睛，但没有权利要求他为了治好这个瞎子而摸他。此外要注意， 基督没有在人们求他的地方听允他们的祷告。他们把瞎子带到他面前，明显期待主耶稣基督会在那里张开他的眼睛，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马上离开了人们想看到奇迹发生的地方。救主的行动看起来有点奇怪，好像他在这世上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来到了村外，他领着瞎子离开了，在这之前没有对他说一句话。我们很容易在祷告时限定一个地方，求神在那里赐下祝福，并认为我正在为朋友祷告，他必须在会幕教堂中得以重生得救，或必须在我家中举办的小型聚会上得以重生得救，或必须在我去的教会中，或在我参加敬拜的地方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实际上，我们的主也许绝不会在你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让那个年轻人重生得救。主遇见他的地方可能会在货柜后面，在船上，或在半路上，或在病床上。因此，当事实证明你认为的地方并非是神的地方时，请不要感到失望，把你的朋友带到神的家吧。因为基督在主日在教会行奇迹是常事，但不要试图把它限定在教会，因为他必须自由做工，用他自己的方式成就他的神迹奇事。亲爱的朋友，我们也千万不要试图强求主耶稣基督用我们特定的方式工作。我不怀疑这些人想规定基督直接张开瞎子的眼睛，他以前这样做过，他有能力瞬间让瞎子看见，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期待他这样做。但救主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即刻成就，却渐渐完成了医治。他让瞎子看到了一点点，而后完全张开了他的眼睛，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这种情况在圣经上绝无仅有，但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基督所实施的医治都是即刻完成的，但这一次却是逐渐进行的。所以弟兄们啊，主也许会听允你的祷告，但不一定按照你所期待的方式。你以为自己会突然听到朋友已经出了黑暗，进入了神的光明之中，虽然这事没有发生，但你听说他比从前有想法了，也更有规律的读经祷告来教会了，这些都是蒙恩的途径。或许主想要在他身上逐步成就救恩。要顺从神的带领，不要跑在他的前面，以免破坏了神拯救一个人的作为。日光并不总是瞬间照下来，据说在热带地区，人们只来得及瞥一眼太阳升起的景象，它从出现到光辉灿烂似乎仅用几秒钟的时间。但在英格兰，你知道的，日出之前的黎明会朦胧多久。无疑有些人的救恩好像热带的清晨，恩典的伟大行动在瞬间得以完成，但也有许多人的救恩是缓慢的，是逐渐完成的，但他们都是千真万确的。当太阳升起来时，我们能看见真实的太阳，即使太阳在升起的过程中花了一个小时，但果效是一样的，与太阳跳出海面直接进入正午的灿烂相同。同样，即使主在祝福你朋友时看为何宜的方式与你所认为的方式不同，你也不可与他争吵，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绝不要质疑他的任何作为。我们在另外一点上也不可强求神， 就是他也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要求，但我们不晓得情况是这样的。我不认为那些把瞎子带到基督面前的人，在瞎子得见光明之后又见过他。马可告诉我们，基督领他到村外，意思是离开了他的朋友。他在治愈瞎子之后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认为他们后来会知道的，但当时在那里他们没有看到瞎子的眼得见了光明。若是他听从了基督的命令直接回家，没有张扬这件事，至少没有叫众人知道，或许其中也包括了他的这些朋友。神也许垂听了你为某些亲爱朋友的祷告，你很关注他们，但你从不晓得他们已经得救了，直到你去天国的时候。主已经应许垂听祷告，但他没有应许你会晓得他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一位敬虔的母亲会为自己的儿子祈求神拯救，但他也许早在神应许他的请求之前就归于荣耀之中了。主日学的老师曾为班上的男孩们烦恼，但也许他没有等到他们被带到救主面前就回到了天家，与基督在一起了。农民晓得地上的收成有时会晚一些，属灵的耕耘也是如此。神圣的恩典确保有收获，但即使是神圣的恩典也没有担保收获会在明天来到，或者在我们所喜悦的时间来到。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当持续播撒神国度的好种子，用你的眼泪和祷告浇灌他们。至于你是否会看见收获，就把这个问题留给神吧，也许他会在你身上成全那仁慈的应许。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或者他只是选择你来撒种，却让其他人来收割。你只要相信自己的请求必蒙应允，哪怕你不能活着亲眼目睹那一切。另外还有许多事例说明人们的祷告已蒙垂听，但他们本人并没有亲眼看见那幸福的结果。在此之前我曾对你们讲过有关一个敬虔父亲的故事，他最大的不幸就是眼看着儿子长大，但他们却没有从心里敬畏神。这位好人已经年纪老迈，儿子的事儿成为他沉重的精神负担，他日夜哭泣，在神面前哀求，最后到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儿子蒙神拯救。老人曾祷告说，若孩子们在他生前没有被带到基督面前，那么他的死也许会有助于他们重生得救。事实果真如此，但他临死之前的情景与他所期待的方式完全不同，那是一场非常凄惨的生死离别。他的信心受到极大的试炼，他没有得享神脸上的亮光，他在黑暗中睡去了。神常常这样对待他最好的儿女，他死了谦卑且信靠耶稣，但没有得胜，甚至也没有喜乐，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灵里极其沮丧。他临终的想法是，我的经历只会更坚定儿子们的不信吧，我没有为基督做见证，好像我盼望做的那样。现在他们会说父亲的信仰最终失败了，所以我心中所渴望的并没有得到神的应允。但他如愿了，尽管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亲眼看见，儿子们把他下葬之后从墓地回到家中，大儿子对其他弟兄说，弟兄们，你们注意到了吧，我们的父亲临死之前是多么挣扎啊， 他走得好艰难，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属神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都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毫无疑问的。若他都很难面对死亡，那么我们死的时候，在我们最后的时刻，既没有神的帮助，也没有基督可以仰望，结果会怎样呢？令人震惊的是，同样的想法击中了这位善人的众子，父亲凄惨死去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分别回到自己家中，开始寻求父亲的神，并寻见了他。若这位老人早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会选择这种死法，好叫他的孩子们因此被带到基督面前。同样，你不一定在地上得见神应允你所有的祷告，但你抵达天国之后必看见一切。那时神会要你敞开天窗俯瞰，你必将得见自己从未收割的庄稼，但那是你所播种的。你会看见种子从土里发芽，那是你劳苦的功效。虽然你在地上时没有看到这一切，你在天国的日子会更加甜美，因为你知道主已经垂听并应允了你在这里所献的各种祷告。二，休要试图告诉主耶稣基督怎样做。我们在这里学到了第二个功课，就是休要试图告诉主怎样做，因为他祝福人们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当这个瞎子被带到基督面前时，他没有通过说话张开瞎子的眼睛。通常情况下，当病人被带到他面前时，他说话，他们就立刻得痊愈了。他此时也可以这样做的，他原本可以对这个瞎子说，睁开眼，再重复一遍那古老的法令，要有光，然后光就照亮了瞎子的黑暗世界。但这一次从基督口中出来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口吐沫。基督吐吐沫在瞎子的眼睛上，哦，只要是从他口中出来的就行，至于是什么东西并无大碍。从神所立的基督口中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能让接触到的人得医治得生命，他有自己做工的方式。通常他喜悦借着传讲神的话语拯救人，有时巨大的变化源自十分软弱的见证，但无论怎样，所说的乃是神的话语，那见证乃出自神的口，所以蒙神祝福，他打开了瞎子的眼。在我们讨论的经文中，基督也没有即刻在这人身上做工。我在上面已提醒大家注意，他在这人身上逐步完成了医治。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休要强求基督按照某种方式拯救你。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这样做的。有一个妇人曾在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她相信自己已经寻见了基督，却又担心这不是真的。我问道，为什么不是真的？她回答，我的老祖父告诉我，他花了3年时间才得享平安，那期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被关在精神病院。我想那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我问他可曾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任何证据能以支持他的想法，然后我告诉他，只需简单信靠主耶稣基督，不要因他祖父做过的事自寻烦恼。我不怀疑，即使在精神病院，他也可以得救进天堂，但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让人去那里。 班扬先生告诉我们，他书中的天路客在穿过灰心沼时，因为脚下没留神掉了下去，所以在那里挣扎了很久，费了半天的劲儿才走到另一边。按照班扬先生在书中的描述，福音传道人是在命令可怜的寻求者飞奔向那窄门，眼睛紧盯那门里的光。这是福音传道人犯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错误，那可怜的天路客才落入灰心沼的。福音没有告诉你去寻找窄门，也没有要求你的眼睛紧盯什么光。你还记得最后那可怜的天路客是怎样卸下重担的吗？正是在十字架前，那重担从他肩上脱落，消失在坟墓中，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朋友啊，那是你要转眼凝视的地方，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仰望那完全的赎罪祭，那是他为一切信靠他之人所成就的。至于窄门和灰心沼，你不要与他们纠缠，越少越好。有人问，难道没有灰心沼吗？哦，有的，足有20个。但在重担从你肩上脱落之后，你就可以轻松地穿过它了。你有可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首先到基督面前，然后你能更轻松地去你必须去的任何地方。至于我，我要完全避开灰心沼，尽可能离它远远的，总是定睛在十字架上，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指望。你们当中谁也不要说班扬曾穿过了灰心沼呀，根据他写的《丰盛恩典》一书，他可是在那儿待了好几年呢。还有我们的牧师，听他说他也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呢。是呀，很遗憾他会那样，但那不能成为你这么做的理由啊。我曾陷在泥沼里很长时间，若是我年轻时就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如同我现在向你们所传讲的这样清晰直白，那么我敢肯定自己绝不会陷在里面这么久的时间。但我最早听到的是一种混杂的福音，律法和福音混杂在一起，摩西和基督交织在一起，有些是关乎行为，有些是关乎信心。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那种受捆绑的可悲境地。事实上，我过去听人说美善完备的教义是，你不必来到基督面前，因为你不晓得自己是否已蒙拣选。你不必来，直到你明白自己是他所拣选的。我确知，谁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已蒙拣选，直到他来到神面前，由此明白自己是神所拣选的。拣选人的是天父，唯有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来到他面前，毫无例外。所以我们首先要跟子有关系，然后才能跟父有关系。当我寻求救主时，我不晓得这一点，我需要天使来告诉自己是蒙拣选的。但身为一个可怜犯了罪的罪人，我必须来到基督面前并信靠他，从而因信得享平安。若是你想要得救，这才是我建议你采纳的计划。不要说除非我陷入了灰心沼的泥潭，否则就不会就近基督；除非我被囚禁在绝望巨人的城堡中，否则就不会来到他面前； 除非律法的石鼓鞭子抽打在我的背上，否则我不会靠近他。若你真想挨鞭子，或许你会如愿以偿，也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待遇。但福音说，来吧欢迎，来吧欢迎，就以你现在的本相来就近耶稣吧。休要给基督设定任何规则，却要以你现在的样子，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接受他，任凭他以自己的方式拯救你，且这成为你的满足。在这瞎子身上还有一点，基督特有的至高主权借此得以彰显，那就是他没有使用这个得医治的人，尽管我们都以为他会那样做。若这个奇迹发生在今天，我们很快就会在救世军或其他某个公共场合见到他。按照现今的风俗，人们似乎会给报社发一段简讯，上面写着，在问询室里有这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有许多人重生得救了。吹起号角，敲起鼓来，让人人都知道。但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方式。他告诉这人不要进村，当他回家后也不要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不让他告诉任何人？首先，主想做善事却不想声张；其次，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假定我这个传道人数年来眼都是瞎的，后来我的眼睛得以睁开，我有必要在下个主日告诉你们我的眼睛睁开了吗？你们可以亲眼看到，当一个人的眼睛得以睁开后，每个人都能看见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在重生得救之后该怎样告诉大家呢？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人看见自己里面的改变，因为他的眼睛若非真的睁开了，就算他站出来说感谢赞美神，我的眼睛睁开了，也毫无用处，他仍然是眼瞎的。我曾听到有人说他重生得救了，但我以为这样的功再重复一次对他们也无坏处，实际上就是这种重生得救再来上六七回也不足为虑。哦，愿神赐给我们重生得救，就是能为自己做见证的重生得救。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新心，他会以新的生命展现自己。若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或不能说实话，若他不是一个好仆人，或一个好主人，或一个好丈夫，就不要让他以为自己有必要宣告基督已为他成就了什么。因为他若是做了有价值的事儿，那事实本身会讲话。最后，在结束前，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用于这人身上的最初步骤。其中有一点我要说一下，我们主在对这瞎子有所作为之前，曾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出了村子。或许主已经在你们当中有些人的身上做了这事，你已经开始来聆听福音，或许通过你妻子，或通过某个基督徒朋友的引导。我对你充满盼望，尽管你还无法看见，但主已经拉住了你的手。这可怜人的整个信心都是充满顺服的信心，他交出了自己，任凭主来带领，那是拯救的信心。我亲爱的朋友啊，要交出自己，让基督来带领你。若你已经受了恩慈属天的影响， 就当交出自己，甘心顺从其带领。主领着瞎子马上离开了其他人。当你开始感觉自己陷入孤独时，那也是一个好的信号。有时当主想要拯救一个人时，会让他因病独处，既或不是这样，也会通过别的方式把他带离他已经习惯相处的人群，既或这人得以进入同样的人群，他也会感觉厌烦的，与往日的同伴在一起让他感觉不自在了。他在店里进进出出，好像只有一个人，主的箭射中了他，他好像受伤的母鹿，试图躲起来独自流血。有时你会感觉无人能理解自己，你阅读约伯记或耶利米哀歌，心里说，我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我的心破碎了，良心受到了搅扰，我感觉自己很孤独。好了，亲爱的朋友，那是主耶稣基督在领你到村外，让你远离所有人，听着，蒙怜悯的地方都是一个人独自站着的地方，除了主，远离所有人，是主在拉着你的手，不要从他手中撤回你的手。或许不敬虔的同伴一直在毁灭你，神让你独处，要借此拯救你。要多有单独的时候，想想你自己的处境，你要进行个人的认罪，你要寻求个人的信心，且信靠你的救主本身。你赤条条生下来的，你也将独自穿过死亡之门，尽管你会站在人群中受审判，但你在接受审判时会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个体，即使有无数人与你一同灭亡。若你是失丧的，那么损失将归于你自己。因此要观察你自己的事儿，算一算你自己的账，在永生神的面前与你所有的伙伴分离开来，单独站立。我相信若你们当中有人已达到那一点，那么你所处之地恩典的作为将要成就。愿主使你完全把自己交于他，因为你的安全在于他。我把信心恰当的放在你面前，想给你看一下，但是你若没有视力去看，那么现在我只好换一种方式把信心放在你面前了，那就是让你自己顺从救主的带领，看自己一无是处，让基督成为一切，完全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将拯救你。尽管这信心的形式是被动的，但无论如何，这信心是真实的，是拯救的信心。拥有这种信心的人有福了。愿神为基督的缘故，把他赐给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阿们。